唱诗敬拜就到这里，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今天主日崇拜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时间，你将众多你的儿女召集到你的会堂中，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诗歌，用你的话语，用我们的心灵还有诚实去敬拜你。主啊，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你满有恩赐和怜悯，你没有以我们的罪孽待我们，没有以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反而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今天去救赎了我们。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也是圣洁的神，你是永恒的，你是不变的。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主啊，谢谢你不断在创世以前去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万有，你也借着你的手亲自去护理万有，你还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圣殿中去敬拜你，可以称呼你为阿爸天父。主啊，我们知道这是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来到你面前。如果你以我们的罪过去待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主啊，谢谢你以恩典去待我们，以怜悯来待我们，我们今天可以称呼你为阿爸天父。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怀着感恩的心，也怀着敬畏的心去敬拜你，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你坐在你的宝座上坐着为王，掌管世界的主权，也掌管教会的主权。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将整个主日的流程，将整个主日的崇拜都交到在你的手中，愿你去掌权。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怜悯去带我们，也去恩待所有来到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亲自去遇见你，与主你同行，与主你同在。主啊，也求你去与普天下为你的名聚集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都满满有神你的灵的充满，也满满有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主啊，愿主你亲自去带领今天的主日崇拜和神你的心意，我们所有的环节都在神你的掌管当中，特别将我们接下来正道的环节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亲自与张福大牧师同在，你的灵去高抹他的口，充满他的心，当他的心被你的灵去充满的时候，他所说的所讲都合神你的心意。今天也赐给弟兄姐妹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有渴慕真理的心，我们愿意去听道，我们也愿意去行道，我愿意去顺服你的话语，也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引导。愿我们今天在主的安息之日，我们满满的有神你的丰富和怜悯。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你只有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没有祷告天就下降雨来，地也生出土来。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本来呢，我计划是今天把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全部讲完，但我是在预备当中呢，我还是觉得如果一次讲完时间太长，所以我还是尽量简短一点时间，所以呢，我还是把最后这个呢分成两次来讲，因为最后一次讲祷告跟那个迷失弟兄的那个挽回，可能单独做一次来说会稍微更充分一点，展开的会更多一点。那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真信靠。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大纲。那么我们已经开始讲完了，这第一和第二大部分我们都讲完了，讲完了。我们第一部分讲到了信心的试炼，无论是内在的试探和外在的试验，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总是要面对，一个是外面对我们的试炼，外面的困难。那我们更重要的是，魔鬼的工作是更让我们在里面产生动摇， 产生我们内在的试探，这个我们看到了。那我们这第二个方面讲到信心的七个特征，我们已经讲完了，真信靠。那么真信靠的特征什么是？是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人生，而不是那种脱离神的旨意。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今天我们说，本来我们要讲这个等信心的胜利，但我们分成今天讲会等候主再临的忍耐部分，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第二第三我们应允的祷告和对十足的弟兄，我们会逐一次讲。那上个礼拜我们大家记得，一个是真心靠的，一看就两个特征啊。真心靠是什么呢？是脱离神的，一个假信靠是脱离神的旨意，是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的人生。这我们上个礼拜天所讲的，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计划，不应该为明天筹算，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圣经观点。我们那个呢是，他们是脱离神的旨意，只按自己计划行事的人生。一旦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就麻烦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就漏洞百出。而且你所计划的很完美，可能这设计是没有漏洞的，但是不知不觉就在你的计划当中的某一个环节里边发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你意想不到的，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给你带来沉重打击。你就发现神让你重新调整你的计划，原来你的计划到底是在我的旨意里面的呢，还是不在我的旨意里面的？上帝就开始调整我们。那感谢主，我们真的应该是什么呢？是第二种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是哎，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寻求神的旨意且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生，是寻求神的旨意，要按神的旨意来生活，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好，那么呢，这个当中是有什么概念呢？我上次注意大家注意啊，特别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说那些真正信靠主的人，那些神的仆人们，宁愿忍受冤屈，甚至牺牲生命，也绝不行恶，以致违背神的旨意。那大家对第五章，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了第六节，你看第六节，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怎么？我们说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里讲我们说，义人被陷害、被定罪，甚至被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我们看到了，就神的仆人，他宁愿忍受冤屈，甚至牺牲生命，也绝不行恶。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肯定很难。这个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到第七节呢，反过来就讲了。你看第七节讲什么呢？弟兄们呐，好了，也就是说这些弟兄们，他忍受了那些自高自大、那些投机奸商、那些陷害神的仆人的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们那些表现。那反过来，我们对信主的弟兄们怎么样呢？我们能否是什么呢？哪怕被那些恶人定我们的罪，甚至被他们杀害，我们也不抵挡他们，我们能做到吗？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难，这个对基督徒要求很高，所以这个就引起着我们有这句话引到了所以第七叫弟兄们呐，这个在第七节说什么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是等到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这里什么概念？基督徒怎么去面对什么呢？就被那些不义的人定罪，甚至被他们杀害，我们也能够不抵挡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保这个雅各在后面讲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所以就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当然我知道最近我自己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信心的胜利的第一点，是等候主再临的那个忍耐。如果我告诉你啊，你的眼光如果不看未来，不看基督再来的话，我怎么劝你忍耐？坦白讲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呢？中国人这个汉字研究啊，说中国人就什么，也经常讲那些什么道家、儒家，甚至佛教里面也讲什么，也忍耐，对不对？今年我们知道，对教会学校来说，我们的主题叫患难中的什么忍耐？忍耐，人家说中国字叫汉字叫忍字头上什么？一把刀，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中国那些古人啊，特别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他说怎么办呢？ 怎么我受的怎么忍受得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对我不公的待遇呢？有的人也是什么，在可能在自己的办公室的这个，特别是后面啊，一般都会打一个中国的古训啊，反正叫什么呢，叫怎么忍耐。当然他们说忍耐叫忍字头上一把刀，都想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那个度量，靠自己的修养来什么呢，来面对忍耐。我记得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看的最有名的那种，我记得说最轰动的电影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都看露天电影啊，成千上万人奔着板凳去看电影呢。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啊，给我印象最深的万人空巷的去看电影的一部电影叫什么，叫少林寺，对不对？所以少林寺也讲什么，那和尚都也忍无什么可忍，就是说那个朝廷的人来什么，他保护了几个所谓的被追杀的人，结果朝廷的人来让他交出这些人，结果少林寺的和尚说，这些人好像作为都代表一些，至少他们没有就像什么异人，就像他说好像是异人，他没有犯什么罪，被陷害，最后少林寺的和尚把他保护起来，结果呢，最后说叫出家人以慈悲为上，结果那朝廷的人继续在给他们压力，结果那个最后那些和尚什么，特别那最老的和尚，小和尚已经忍耐不住了，不行了，我们要砸了。老和尚说不行，我们要忍耐，要忍耐，出家人要慈悲为上，要一忍再忍。结果后来朝廷继续在就变本压力上，他们终于说什么？那个你知道那电影发展，老师傅终于发出号召，叫忍无可忍，对不对吧？就奋起还击，就开始战争就开始了。那么我们说儒道佛他们所宣扬的那种忍耐，他们也觉得忍耐是一个好品格，但是我们也知道叫忍无可忍，因为什么？人人的血气啊，人的这种人与人家相对那个公平啊，有时候让你无法做到。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为什么那些异人竟然能够被人定罪，甚至被人杀害，也绝不抵挡他们呢？这个能力如果靠我们所谓的其他讲的人字头上一把刀这个忍耐呢，其实我们做不到的。那今天我不能讲忍耐这个主题啊。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每次我也准备这些讲题的时候呢，就延伸出很多的想法。我说退休会如果请到讲员非常好，万一请不到讲员，我的方案预案是什么呢？我一激动准备的时候又产生一个概念，可能我是不是应该就用三天时间就跟弟兄们一起讲一讲关于圣经里边所有的忍耐的这个内涵，从忍耐从哪来，从耶稣基督忍耐讲到忍耐的最后的艺术是什么，我就总是有这一些不断的冒出新的想法。那感谢主，这我有圣灵带领，那我愿意顺承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今天不能讲忍耐这个题目，但我要讲到呢是跟忍耐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最近我们两个小组啊，无论我们长老会也好，还是我们的那个星期天下午的那个查经小组里面，最近先谈到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也是关于特别是那个撒种的比喻，我就特别喜欢里面那个词，那个什么词呢？我们再看看呢，就末世圣徒因盼望等候主再来而产生的忍耐，是我们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基础和保证。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这请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这个经文，我故意没有打出来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呢，主日的时候我慢慢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听到是很好的，但我还是不要忘记大家，总是告诉大家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带着圣经，或者说自己有时候一定要去翻一翻圣经，来看一看为什么说等候主再来才能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这里带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怎么说呢？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对，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么说我们要给什么概念呢？这个基督徒来说，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就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只在精神有指望的人，当他面对世上的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忍耐呢？做不到的。无论怎么样，他是一个就空洞的概念，他只够靠人的血气忍一忍，也就是忍字头上一把刀，这种忍一忍，咬牙切齿的忍一忍，但这个忍耐是有限度的。这个忍耐有一天忍耐的越久，将来这个弦一旦绷到一个程度会断掉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忍耐是什么呢？不是真的 从神来的人呢。所以这里面呢，这里三个叫信心做功夫，爱心受劳苦，盼望存忍耐。那么这个我们要基督徒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送给赐给我们第一个美的是什么？是信心。所以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一个彰显。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恩典临到我了呢？怎么知道上帝的爱知道我临到我了？因为我信靠了耶稣基督，我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就是生命就从此开始了。那么生命的开始会带来什么？当基督生命就是爱心受劳苦，那基督徒就开始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跟随耶稣基督来受苦。怪不得基督在地上一定有苦难呢，因为我说患难生忍耐嘛。为什么神中有患难领导我们呢？你要明白第一个感觉，因为你我本身就是什么？一个有罪的人。那我们的上帝的恩典，我们的恩典里了，那我们要知道还有很多人在罪恶里面。本身我们基督还有一个肉身，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再加上什么呢？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不信主的家人，很多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同胞，是地球人。所以你就意味着一同为这个人类的罪恶受苦，所以你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为什么八福里面耶稣为什么给一个基督徒，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做圣经也好，你信了主之后，神更让你告诉你，更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要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八福的最后一个福气，反而不是给你什么，给你一个天堂般的一个幻景，说在地上你们将来要过一个伟大的生活，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地上实现一个人间天堂的生活，耶稣没有说的。耶稣告诉我们是说，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为义受逼迫，因为主的名会辱骂我们，人会来攻击我们，陷害我们，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好像跟世界上给我们的蓝图不一样啊，给我们一个幻景不一样，它给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很感谢主的。那么说呢，好，末世圣徒因盼望等主再来而产生的忍耐，这个忍耐才是什么？真实的忍耐，才是一个产生一个在你生命中发生效力的忍耐。这个好像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总是，我们也是人，人说人活得要现实一点。现实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老是盼望未来，那么我们怎么面对今天呢？当然我们说上帝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回避今天，不是让我们忘记过去，回避现在，空想未来，不是这样的。基督让我们什么？是在过去的那个，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不要忘记上帝在以前的作为里面，我们就活在当下，我们就展望未来。因为展望未来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动力是强大的，而这个展望的未来不是一个空想的一个破灭的幻想，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要成就的一个梦想。所以我们基督徒，我经常讲的，我这次在江苏一个地方讲那个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观，讲到圣经历史观什么呢？就是什么叫以救赎的这个历史为目标，但是呢为这样一个线索的一个什么，是以一个目前也应该说以末世论为导向，以末世论为导向的救赎史观，就基督徒是以末世，是以未来的那个为导向的，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救赎的历史。所以基督徒我们这样讲，基督徒应该记得三句话，我们就是面对什么，是过去的未来，是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这是一个叫线性发生史观。什么概念呢？就基督的历史啊，它不是断裂的，基督的历史不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未来是未来，能够把这个分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基督观点什么呢？过去不是就过去了，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是真实的，也是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今天对你我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就叫过去的未来。因为过去的未来，过去的也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那我们现在的未来，我们的每一个门恩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今天也是为了未来，未来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的完全。那我们基督，我们基督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是等候着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盼望是成为每个基督徒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动力。什么动力？就是能够忍耐。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的不完美，承认现实的一个局限性，承认现实的甚至一些残酷性，但是我们却不被这些问题所打倒，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甚至不会为这个事情而埋怨，彼此埋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希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世，我们是在来世，是在耶稣基督带来所给我们带来那个完美的救赎。所以我们也能够忍耐。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也在忍耐我们。耶稣基督如果不忍耐我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讲道，我也没有办法在这地上为人之夫、为人之父、为人之子、为人之师，甚至为人之兄弟、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好，我们看到，我们说末世圣徒因盼望等候主再来而产生的忍耐，就是因盼望存忍耐，是我们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基础和保证。为什么？请大家看看路加福音，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路加福音8章15节和雅各书1章3到4节啊，这雅各书我们刚做完了，我们请看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是，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词，在一个人救恩的一个开始，是因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忍耐，没有生命。很奇妙的，这个忍耐是变成一个确认你的过去，也会保证你的未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来，那个路加福音8章15节啊、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路加福音8章15节，那么呢，如果或者暂时他动作还没有找到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到路加福音8章15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8章15节。那就是我们来知道几位就是讲什么，讲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说种子落在什么，我们说4种土壤嘛，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结果第四种是落在什么，好土里的。耶稣后来大概温度解释这个好土里什么意思呢，种子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什么忍耐着结实。这个很奇妙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前面三种土壤的那个信仰都是假的，特别是第三种最有迷惑性的，而且用完后第一种路盘的当然飞鸟来把它吃尽了，不能结果，那一定是假的。第二种呢，土浅石头地上呢没有根，土地不深，发苗很快，但是因为没有根很快就什么就枯干了，这也是没有用的。第三种呢，可能最有迷惑性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把第三种啊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迷惑是什么呢？唯有落在什么他说是落在荆棘里的，好，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因为被这个世界的各种潜在的思虑迷惑了，就不能结出果实来。这是第三种，很多会认为什么？会认为是基督徒，但是是软弱跌倒的，那个我们知道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种的土壤，如果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在好土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个很奇妙啊。所以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原来上帝预备那些拣选，神预定拣选的人，他们是好土。所以福音，我们要福音要广传，福音要传给地极的人，在保证在最远最远的这个地球的最深的角落里边的那个人能够听到福音。但是什么人能够得救呢？就你好土里的人，种子撒在好土里的。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心田是什么样的心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撒种。那撒种之后呢，神说落在好土里，就是那些被在创世前在基督里所预定拣选的人， 他们就预备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诚实善良的心。本来人的心都比万物都什么诡诈，坏到极处了，谁诚实谁善良？没有的。但是耶稣说了，说什么？拿但业，你是个正义之类的人，心都没有诡诈的。哎，奇怪，确实那些还没有信主但是被主拣选的人，他们是诚实善良的心。然后呢，这么怎么证明呢？我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好主啊？我怎么你知道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呢？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你自己呢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拿但业找到耶稣之后啊，就说你是个正义之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拿但说你怎么知道我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吗？又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看见你了。所以拿单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看拿单那时候才真正的悔改信主的不？但是没有悔改信主之前，怎么有诚实善良的人呢？怎么会是好土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好土，谁是诚实善良的心，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什么呢？要传福音。我们知道福音落在好土里的时候，那个人就会有生命的改变。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上帝自己做重生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可以忍耐的结实啊。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得救呢？因为圣灵把那个好土，把你的心预备成一个好土，把你的心预备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心。就是什么说呢？就是启示录讲的，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他是素来盼望弥赛亚救恩的人。虽然有些人还没有得救啊，还没有直接遇见主的时候，主常常怎么说呢？使徒上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说意大利营的那个北副长啊，他是一个素来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这是神所预备的好土，神所预备的好土。好了，那么呢，他的好土在他能够忍耐的结实，这就是把这个福音救恩跟这个人的生命连结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真性的人？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好土的这个预备呢？就是看这个种子它里面能不能够忍耐，能够生根。我们看不到，我们要跟什么开花结果来见证他的生命是真实的。好了，那个雅各书你看到没有？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有在地上过一个责任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基础里边是跟这个救恩有关系的，是因为神的道福音的种子落在你的好土里，然后呢施受到你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的结实是你生命的开始。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地上过得胜生活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忍耐是衡量基督徒有没有生命的其中一个考量。大家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家知道很有名的爱的诗歌，对不对？爱的诗歌里面讲爱的内涵的第一句是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的诗歌的最后一句话是爱是凡事忍耐。大家注意啊，爱的诗歌里面的基督徒的本分里面说，内涵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有没有人做到？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做到。摩西很伟大，摩西当然他前四十年没有忍耐，我们看到了被神对付了，后四十年很忍耐，在旷野忍耐了四十年被主雕削，对不对？那后来摩西后四十年最后的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有没有忍耐？先当有忍耐，忍耐到你我无所不到的那个忍耐。但是摩西也有一次终于要忍无什么可忍，他用上帝最后的分担要吩咐磐石什么出水，但是以色列他的抱怨，甚至以色列恨不得把摩西啊给杀掉，摩西就忍无可忍。但他还好，他没有去向以斯希伯来人报复，他就呢就急躁了，就用那个磐石又一次击打什么磐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对于什么呢？对主的救恩的信号产生了一个急躁，我再一次的来击打一下那个磐石， 让耶稣再受一次苦，耶稣忍人受了一次苦，耶稣忍人从磐石里面什么涌出什么水来，真的涌出来了。因为希伯来再一次抱怨没有水喝，再言抱怨他摩西对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恩将仇报的那个态度，但是摩西再一次的神忍人出水，但是摩西却因为自己急躁的缘故就不能进什么迦南地。那感谢主，摩西就接受了上帝给他这个最美好的待遇，在人看来好像不是好的待遇吧。摩西梦寐以求，带着希伯来人，你总给让摩西也能够进去一下吧，因为摩西已经寒心什么如苦啊，忍辱负重啊，而且那个不是开玩笑的上百万的希伯来人啊，对摩西在那个时代作为他们的领袖真的不简单。那这帮人都欣赏他还好，问题这帮人大部分人什么都拒绝他，常常抱怨他，常常觉得你什么领袖啊。如果说现在要民主大选举的话呢，摩西一定被选掉了，做不了领袖了啊。他们就把摩西给选掉了，让另外让什么再让新的领导人起来，总试试嘛。但是摩西他完成了一生的使命。但是我们看到当时什么呢，很有长久忍耐，就是很爱是很久忍耐，就是谁做耶稣基督做到的。你看这个对比，摩西很伟大的仆人，他忍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一次怒气，再一次击打磐石，但是耶稣忍耶稣再一次的涌出泉水来说，你错了摩西，你错了，你又一次击打我了，但我仍然流出活水来。这个很奇妙哈，这就是耶稣跟摩西的区别在哪里。摩西已经够伟大了，摩西已经是伟大到你我已经很难达到的那个忍耐，但耶稣说我的忍耐总是超越摩西的忍耐。摩西忍无可忍的时候击打磐石，耶稣就说我忍人流出水来，本来我让你是丰富磐石出水，我不要你击打我，结果你击打了磐石，磐石仍然涌出活水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他永远就在人不能忍的时候，耶稣基督坚持到底，很奇妙，他忍耐了，泉水也出来了。但是摩西也为他的不忍耐付上了，当然他应该得到他的代价，那这是主的恩典。摩西也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神就让他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摩西说，哎呀，我不能进迦南地，你让我看一眼好不好呢？所以神让摩西来到了迦南的对面那个山顶上，看一眼那个迦南美地。然后摩西什么就心满意足，连脚一伸就什么就荣归父家去了，不是荣归故里啊，在故里，但他的故里嘛，他的永远的家乡是在天堂。耶稣就完成他的，摩西完成他的使命了。感谢主，我们看到没有？好，这是一个真实生活。他说：“你们呢，要什么？要在各样的事件中，你要忍耐，但忍耐也要完全。你要那个忍耐在里面完全，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一个忍耐的一个基础上。好，来看我们最后看看什么呢，也是我们圣徒得着救恩的明证。嘿，这个就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真有生命的人，你真的是好主，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很善良，但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很诡诈，我们发现我们心很丑恶，就是两个我在里面，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我就完蛋了呢？反过来说，是不是我是假性的呢？一种情况，还有可能性什么呢？是不是我是基督徒又完蛋了？可能我真信了，但现在我又假信了，我又不信了，所以很多纠结里边。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也是我们的圣徒得到救恩的明证。忍耐是什么？怎么衡量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呢？你需要这个思考。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看马太福音10:22-24，请大家看见一系列的经文是什么呢？说唯有，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对，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这里不说你忍耐可以得救，好，用忍耐来赚取得救的恩典，这是不可能的，你我一定完蛋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坦白讲，那摩西在那个地方最后一次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击打磐石了，那完了，摩西完了，这摩西又不能得救了。为什么？因为摩西没有忍耐到底啊， 明白这概念吗？那么忍耐到底必然的就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什么，他说我要忍耐到底必然的就是什么概念。当然摩西悔改，摩西接受了，下地接受摩西的那个不完全的忍耐，然而摩西都看了眼迦南地，他忍耐完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前去阻拦，你一定让我进迦南地，你一定让我进迦南地，哪怕我脚踏上去什么一秒钟你就把我接走，我也要求你给我进一次迦南地。摩西有没有呢？没有。摩西说好吧，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你就让我看一眼迦南地吧。摩西真的心满意足了，摩西在神面前的忍耐完全了，是由耶稣基督的忍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唯有忍耐的到底必然的就什么意思呢？叫肯定加肯定，保证加保证。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确认你是一个一定能够进天堂，一定能够面对耶稣基督完美的救恩呢？因为你能够什么？忍耐到底。这个忍耐到底不是说因为你忍耐到底我才让你得救，明白吗？是因为我让你得救了，所以你一定能够忍耐什么到底。因为忍耐到底是基督徒一个得救的一个保证，一个明证，证明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好了，我那个说马拉宾再一次的提到24章14节，说我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看，对路加福音20章19节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什么意思？就是必得生命，就印证了这句话，长存忍耐。你看，对，你看啊，我们就这个最伟大的经文在启示录13章10节怎么说呢？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看到没有？什么意思？这里讲到呢，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不分开的。一般话什么是信心在前面，是信心产生忍耐是没错的。正常的救恩的词语什么呢？救恩的词语是信心带来忍耐。这里为什么把忍耐放在前面呢？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句说什么呢？说你们的忍耐证明了你的什么信心。所以他为什么要反过来？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前面是讲什么呢？马太福音讲信心和忍耐，启示录讲忍耐和信心，方向一不一样呢？好像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讲生命的次序是什么呢？真的是信心和忍耐。所以撒种的比喻里边，因为你有首先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的恩典，在创始以前神的拣选的恩典在前面，在这个是恩典。好，第二呢，神透过基督徒传福音给你，或者透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救恩临到你，然后神的灵从神里预备你诚实善良的心，然后呢，你就能够忍耐结实。这救恩来讲的，救恩的次序是不能反过来的。那反过来呢？今天你我面对主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怎么证明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你的忍耐，你忍耐的结实，你在你生命所表现的那些忍耐结实的那些果子，来让我确认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什么？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你看啊，你看，对，是17章14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看到没有？这就是衡量圣徒的忍耐的标记在哪里。信徒的忍耐就在此，在什么？在哪里？在哪里？就是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接下来弟兄姐妹，将来耶稣基督说我来不审判你们，我都不审判你们，什么审判你们？我的道要审判你们。无论你嘴上讲的多么的好，口号喊的多么响，你多么的在人看来温文哎呀，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真理都是真实的，都是阿门的？而且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不付一切代价在实践圣经的真理呢？这个是将来耶稣基督考量每一个人的绝对标准。这个很奇妙哈， 我准备这个讲到时候我自己被震惊了哈，所以我有可能想，我说我有几个方案，每次我这次我是开玩笑，退休会外勤讲员优先，我继续在祷告在寻求，希望联络一些讲员看有没有可能，如果不行我自己准备了方案，我上个礼拜准备，我说我应该讲个天国的七个比喻，如果在退休会没有别的讲员，我就跟大家一起查天国的七个比喻，但当我准备这个讲的时候，我又发现天国七个比喻是不是很机械呢，可能不，我又产生另外一个念头，是应该讲忍耐，我们退休会里面怎么大家一起培养忍耐，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信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忍耐什么，忍耐什么，是不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真道的人，哦，你是不是靠遵守律法遵守诫命来得救啊，没有错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应该结的果子，也就是好处不能结什么坏果子，坏处不能结什么好果子，根据什么认出树来呢，果子认出树来，那果子是不是讲他的行为上就毫无缺陷呢，这个人的行为上造成完全没有错误了呢，有没有可能，如果有的话你不用盼望主再来了，你就是我们的上帝了，怪不得很多人拜偶像，对不对啊，为什么那偶像也要把我自己包装的什么，包装到完美一个，不能让我的粉丝发现我的错误，发现我的缺点，知道吗，因为你要发现我的缺点，偶像就不成为什么偶像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包装偶像，偶像要包装自己，当偶像都有一个团队来包装他，对不对，无论你是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还是什么明星，一定有一个团队来包装你的，没有团队包装你，你不能成为偶像的，自己要包装自己，别人包装你自己，你的粉丝要包装你自己，要给一个完美的形象，但我们要知道不可能的，终究会被打破掉的，那基督徒耶稣基督将来来了，他衡量你的忍耐的地方就在哪里，就你有没有义无反顾的，你的信仰的真理圣经所讲的可能跟你的现实是矛盾的，跟你的现实是冲突的，跟你的现实生活是绝对对立的时候，你选择真理呢，还是选择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向世界妥协呢，还是我经常讲中流砥柱，我在那个学校的孩子们分享那个一个好品格里边就成为中流砥柱，中流砥柱什么概念，第一我们要不要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不是中流砥柱，已经什么已经堕落了，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叫随波逐流。但第二种中流砥柱有什么呢，我明白，我不做这个随波逐流的中流砥柱，我做什么呢，这个洪水太猛了，我先什么，我先躲开，等这个洪水这个猛兽过去之后呢，我再回到我的什么那个位置，再成为中流什么砥柱，这叫投机取巧，这也不是中流砥柱，你说那我不随波逐流就不错了，我明知保身已经不简单了，但你能不能保身呢，其实你保不了的，所以有的是什么小聪明说，我先躲开这个洪水猛兽，等着这个洪水猛兽过走的时候我再进到我的位置，你看我还是中流砥柱吧，一看你的样子就假的，包装的，被别人包装自己包装的，没有用的，中流砥柱是什么呢，我站在这个位置，我不但不要随波逐流，我还要坚定地站在那个位置，任凭风吹雨打，任凭激流来，其实什么呢，恰恰来什么，来对付我的生命，这就是患难生什么，忍耐，任凭患难领导我，来击打我，来试炼我，哎，长年累月发现这块石头变得很光滑圆润发出光芒，为什么呢，因为当那洪水猛兽退掉之后，这块石头就发出光了，他是一个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人，他是经历过风吹雨打，不但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激流勇退，也没有投机取巧回避这个世界，然后再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人，他没有回避，他是一个什么，经历过试炼的人，看到没有，也是我们圣徒得着救恩的明证，将来你我在主的面前交什么账， 就是接触好果子来的。主啊，我向你交我的账。什么账？是不是这个人一生就是温文尔雅的，真的没有犯任何错误呢？神不认识这个标准。是不是你真的是到多少年之后信主的最后十年你一个罪都没犯过呢？也不是这个标准。标准在哪里？你遵守上帝的真道，你凡是没有抵挡真理，一直在糊涂真理，来见证真理，哪怕你失败了，你也站起来说，是的，弟兄姐妹，我承认我失败了，我在这个经文的真理上我跌倒了，你知道吗？谢慕善那个老人家去年去世的，谢慕善他为主坐牢坐了 十几年，就因为不参加丧事坐牢，他一生很辉煌，到后来啊，出来之后就成为北方很多家庭教会的这个监督。但是你知道吗？他后来在他80多岁之后，70多岁开始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他常常做的见证是什么？他跟你跟他第一次见面，他不是见他多么伟大的坐牢，不是他多么坚持他忍耐，他往往做什么呢？常常讲他在监狱里面自杀的故事。哎，这个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哦。80多岁老人家在监狱里面犯了为主做辛苦了，对不对？他出来的首先不是讲自己的那个得胜，他首先讲自己的失败。包括王明道，我们上个礼拜经常看见王明道老人家，他信主，他住监狱之后，他出来之后，你知道，出监狱之后，他竟然第一次跟这弟兄姐妹道歉什么呢？道歉他竟然在监狱里面被打到一个程度，签了悔过书。竟然他见到那些曾经跟他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他不是讲他多么伟大的为主坐牢，你看我为主坐了25年牢、18年牢，我多么的伟大的神的仆人，我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看到没有？这些老仆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你跟他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哇，谢老啊，你应该很棒的好仆人啊，你应该是上帝的在中国的一面旗帜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弟兄你知道吗？我读监狱里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自杀，因为实在受不了了，被红卫兵批斗的，戴着手铐，结果呢，手铐的那个手就发炎感染烂掉了，手铐就陷到这个肉里去了，这也罢了。结果在那天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呢，竟然让他两个手举起来放在那里，红卫兵拿着手铐在他的肉里面绞，就在让手铐啊在他肉里面这样绞来绞去的，他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回到监狱里面祷告主啊，你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吧，我真的受不了，你再让我活着不如你让我接我回天家好了。所以他受不了那地方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监狱里那个灯泡啊拆下来，把两个手什么以前那个螺叫什么卡口螺丝灯泡，对不对？他把两个指头就往什么那个灯头那个灯座里面就伸进去，结果感谢主的什么神保守他，因为那个正好那个手铐是铁金属，对不对？今天导电系统正好导电系统进那个循环，结果呢就把它打下来，结果呢人没死，知道？因为这个人为什么监狱的人把他救下来，说你还是基督徒，你怎么自杀？你假信的吧？这反正也不信主的人呢趁机又攻击他一下，说你是个基督徒怎么还自杀？因为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自杀的基督徒不是一定不能得救的，这个是你就知道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上帝根本的还不是根据这个结果，是根据什么呢？结果谢慕善这个老弟兄羞愧无比，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为我羞辱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仍然赦免他，仍然让他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他一个什么明证呢？他还是能够什么忍耐？这个忍耐为着他自己的失败忍耐，明白吗？为着他的失败忍耐，他认为主让我活着，最后还有最后在地上的光阴，我要来为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神荣耀的见证，做耶稣基督救赎的见证，做自己的得胜的见证，也做自己什么见证呢？失败的见证。这才看到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大家注意了，好，下面我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今天的，那我们下面看什么呢？很快看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好了，为什么基督徒盼望等候主再来的忍耐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什么原因？第一，主的再来成就我们的救恩， 这是第七第八节，我们应该明白的。第七第八节，大家注意了，一定要说什么呢？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之后，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看到这两句话，看见吗？你们要忍耐，为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已经要再来了。这个保罗已经开始跟我们讲了，基督徒为什么要忍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已经在，你看到没有？所以啊，你看你们忍耐，为什么呢？知道主来，为什么？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应该坚固你们的心。这就是雅各所讲的，基督徒忍耐是因为盼望主的再来。为什么？因为第一，你自己还不完全，你没人拯救，你有时候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你没有应该做的做，没有你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哦不对，我又自己讲乱了啊，你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什么做了。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愿意行的心善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又做了，我真是苦啊。苦不苦？苦。这就是痛苦，就是首先你自己不完全，你虽然得救了，你真的想过圣洁生活，但是你的肉体有时是其实常常叫你力不什么能胜，我不愿意行的恶又做了，不应该做的恶，我不应该做的恶我做了，应该行的善我又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体里面来帮助我们得胜，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叫力不能胜。再加上呢，大家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不完全，所以他们的罪也会给你带来烦恼，就是所以就是自己给自己的罪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对啊，你身边的人的罪也会给你带来烦恼，更比方说这个国家的罪、民族的罪、这个世界的罪恶也会给你带来烦恼。所以这个基督徒说，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一定盼望什么？盼望谁再来啊？直到主再来。怎么样？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影响有没有了？那时候就完全了，那时候你就与主面对面的，那时候我们就脱离一切的这种辖制了。所以刚才因为主再来成就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有救恩了，但这个救恩还不够完美，救恩整个都是完美的，它是不能断裂的，但是与我们今天的肉身实际环境里面，我们还被肉身的限制导致什么呢？我们还会有软弱，对不对？对不对？就告诉你姐妹，你礼拜天来教会干嘛的？来敬拜神的。还要干嘛的？来唱诗赞美神的。来干嘛？来祷告主的。还有呢？还要听到的。大问题，听到你听到听听就什么？就睡着了。那睡着怎么办呢？我也不会去抓你，我不会去满拍你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肉体软弱的。在天堂会，天堂会不会打瞌睡了啊？在天堂不会打瞌睡的了啊。所以今天你在这打瞌睡我理解你啊，因为你劳苦功高啊，你不容易，肉身这个几十斤的肉体不容易啊，要养压什么糊口啊，或者是因为什么，或者因为奥运会开幕了，你昨晚靠了奥运会的节目没睡好觉啊，不叫忧国忧民，忧愁中国没得到一块金牌，你太多的，对，没错，我们太多的负担了，太多的人的荣耀与羞辱，搞得我们有时候呢很多的精力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个，但是感谢主，主再来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主再来我们不存在这些问题了。这个大家明白？第二概念，主的再来一切善恶，这个是主再来，这就是在第九节怎么说呢？好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是第九节说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忍耐呢？为什么不要彼此埋怨呢？因为主审判的是主，而不是我们。我们喜欢，但这个我要告诉你，这个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是不同的哈。受审判什么概念？就是说彼此埋怨什么概念？就是说埋怨。总是看到自己的好，看到别人的不好， 总是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这不导致吗？彼此的埋怨。好了，就什么意思呢？却要受到什么审判？看呐、啊，审判的主站在哪里？其实审判的不是你我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人。好了，你看，就什么？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时都不可起。这里面很多弟兄们，我们在登山宝训已经讲完了啊，就是不做基督徒不可以起誓啊。那我这个好像是跟这个经文反的吧？基督徒在必要的时候起誓，对不对呢？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又觉得不能起誓？大家不要重男取义啊！基督徒什么事不可以起呢？就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什么意思呢？基督徒起誓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为了证明自己是什么，也就主要叫此地无银什么三百两的，用一些启示来掩盖自己的那个不纯的动机，或者掩盖自己那个不真实的那个想法，甚至掩盖自己不诚实的行为的启示是被神憎恶的，是不可以做的。相反，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为了上帝的旨意的缘故，他立志遵守神的旨意，启示对神的话语忠诚的启示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出来哈，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你们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指着什么地启示。他说你们是就是，不说不是就什么不是，就是你不要用启示来掩盖你内心的不纯的动机，不是用启示来歪曲事实，懂了吗？把简单的事情不要搞复杂化，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对就对，你知道吗？特别对待真理，对待真理你心要全球对待真理，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在当中，除非它不是真理，全给你的自由。如果在乎真理的原则，它没有含含糊糊的，没有似是而非的，没有真假混合的，神的道是纯净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们要注意呢，主的再来要审判一切的善恶，什么概念呢？哇，我们为什么盼望主再来，你知道吗？现在基督徒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抱怨是什么？上帝是真实的话，上帝为什么要好人倒霉，要恶人什么得势呢？我们承认现今肉身里面有恶人，真的他一辈子好像在肉身里面没有受到惩罚的，还有一些罪恶的党派，罪恶的一些政治宗派，好像他们活得好像也是耀武扬威的，好像那些心宽体胖的，好像他们也骄傲地说没有神。诗篇里面说的啊，他们羞辱神的仆人，他们讥笑那些有信仰的人，他们鞭打那些义人，却毫无之恬不知耻，一点都不敢不感到羞耻。有没有这恶人呢？是有的。甚至刚才一生里面你也没有看到受到惩罚，他也没有受到报应，怎么办？中国话说的，他逃过初一，逃不过什么十五，逃过十五，逃不过什么三十，逃过三十，逃不过什么呢？2016年你逃过了，2017年逃过了，2020年逃过了，2050年逃过了，终于呢，终于主耶稣来了那一天呢，你终于逃不过了，那是绝对的审判。一切善恶在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一个可以没有漏网之鱼的。我承认，比如说现在我们政府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这个我承认他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贪污腐败确实打击得很厉害，对不对？是不是没有漏网之鱼呢？多得很，该打的就打了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该打的什么更多该打的没打，那你怎么办呢？没关系，谁来打？耶稣基督再来，感谢主啊！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基督徒不会被审判定罪啊，什么呢？都会被要悔改。基督徒很有意思的，主耶稣基督来是什么概念呢？主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一天，哇，你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告诉你啊，假如现在主耶稣基督叫在我们聚会前五、哦、聚会后或者是要真的五分钟来的时候，你放教会应该什么情景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什么情景吗？全在悔改的情景，很奇妙。主耶稣基督来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你在神面前是干嘛呢？一正在认罪什么？悔改。你说我有罪，我不悔改，基督耶稣来了，你就去上，你就不会被主接走了，你被留下来，你一定是什么假信的，你是一个假信的基督徒，假信的教徒，这个很奇妙啊。所以这么呢，主耶稣再来之后要审判一切的善恶，就是说是非曲直全部清楚了。现在还有很多不清楚，我们要赶快结束啊。好，我们来看什么？主耶稣就再来，还有呢，信仰的前辈也因此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个在什么？在这一章的十到十一节，我们先把你把什么十不十呀、啊、下章一节打出来，我再读这个十十一，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就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他讲了什么呢？他讲到了旧约里面一个伟大的仆人。当然他说不只是约伯啊，所有的先知们、众先知们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也走过了我们走过的路，甚至有的人比我们走得更悲惨。他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仆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约伯的故事，对不对？我今天不多讲了啊，我们很多的长老们讲到里面都提到过约伯，大家都约伯记也看过，约伯可以说他们说是这个圣经里面受苦最厉害的男人是谁呢？那除了耶稣啊，耶稣受苦没有人顶过他的。除了耶稣之外，在人肉人的里面受苦的最厉害的是谁呢？约伯。约伯，但他有没有抱怨呢？有没有发怨言呢？他没有对人发怨言，他跟神正辩论一下，他对神有点发怨言，但神就对付他，让他明白了。约伯最后终于也得到上帝他应该得到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呢，那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又来了，存心什么？忍耐，又来了吗？存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看到没有？原来神里面给我们看了很多受苦的仆人啊，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些故事呢？也是训练我们的忍耐。他们在困难中是怎么忍耐的，他们在各种试探中怎么忍耐的，我们就要用效法他们的忍耐，就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呢，我们来看下面啊，所以弟兄们，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先前忍耐你们能称他们，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所以约伯他的忍耐我不多讲，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下面呢我们要看什么呢？看我的讲义里面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要最后三句话就结束了啊，我很快就结束今天的讲道了，因为今天我要有拜饼的时间，所以呢我现在我也开始要训练自己啊，希望我的讲道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完。好，我们来看看，注意三句话。对了，这是我今天的结论哈，结论是什么？信徒在痛苦的现实和以保障荣耀的未来之间经历各种矛盾，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是残酷的，对不对？未来是完美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怪不得我自己为什么我读大学的时候啊，越读大学越觉得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读书读的越多啊，就发现那个现实跟书本上说的什么，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对不对？因为中国没办法不能让你听到不好的东西嘛，都听到什么都好的东西。我讲的对当权者来说啊，对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嘛，对伟大领袖那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完美的认识，但是对敌人呢全是不好的。所以我经常讲啊，我说反省啊，我在中国受的教育什么呢？就是黑白信仰，就什么呢？一个人要么好的好人，要么就坏蛋，好人就好得要命，毫无缺点的好人，要坏蛋就坏得彻彻底底，坏的到骨子里都是坏的。所以我们的以前的被教育的就是说爱憎分明，黑白颠倒啊，不敢颠倒啊，你这样说容易冒犯领导人啊，就黑白分明，我不敢说黑白颠倒，可能黑白颠倒，这个你们自己领受啊，这不是我说，我告诉你们思考而已啊。好了，所以那时候呢就发现，那我们信主就会发生什么呢？就是 信徒的痛苦的现实跟这个未来这个荣耀的未来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同不同意呢？那大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盼望每次我来讲到我爸爸的什么弟兄姐妹都是热情高涨的，眼睛放光的，本来打瞌睡的给我一讲到就不打瞌睡了，但好像每次现实是痛苦的，是这叫做孤感的，总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个你不能每个人的肉体不一样，每个人肉体不一样的，所以呢，但是呢，保障荣耀的未来，我可能哦，感谢主，现在在天堂里面也不要我讲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听到也会打瞌睡的啊，而且我有几次实在困难什么程度呢？带领讲道的时候会打瞌睡的啊，带领祷告的时候我都打瞌睡的啊，所以我非常理解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在我的讲道里面打瞌睡，我理解你，我支持你，要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你，好哦！我要这里忍耐，就像主耶稣基督忍耐我一样的，很忍耐我，所以感谢主啊！好，第二句话来了，忍耐是什么？我讲基督徒忍耐了哈，我不是讲道教的忍耐，不是讲佛教的忍耐，不是讲那些什么共产党员的忍耐，我不讲这个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靠信仰的力量击败这种矛盾的努力。这就是叫忍耐。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忍耐忍字头上什么一把刀的忍耐，基督的忍耐是什么？是靠信仰的力量击败这种矛盾的努力，这是基督徒的忍耐，就变成真实的。我希望这个像一个重锤一样打在你的心坎上。不能够忍耐的秘诀是什么？信仰的力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对真理的信靠，圣经的绝对无误，真理的全备的领受和全备的应用，哪怕粉身碎骨，哪怕让你在世上死无葬身之地，你仍然持守那个信仰，仍然接受真理是真理，错谬是错谬，不限任何的政治势力，任何的宗教势力，任何的团体势力，商业利益，个人利益，甚至某些教会团体利益，都不是你妥协的理由，因为你是高举真理，真理永不动摇，真理在那里，你捍卫了，你坚持了，你被定罪了，你被杀掉了，你忍人不会抵挡他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所持守的是什么，所以忍耐是靠信仰的力量击败这种矛盾的努力，这叫忍耐，这才叫忍耐，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忍耐不是人为的，不是靠你自己下决心的，不是在这里跟一个人表决心的，不是在这里想得到一个动力是什么，得到一个物质的利益，或者得到一些人的欣赏，得到一个宗教领袖的这个偶像的崇拜，这都不是你放弃忍耐的理由。最后我们要结束，因此我们能认识到真信心是在末世论这个末世论性的事实面前，每天以警醒的态度觉知过新生活的一个意志，这就是被圣灵更新的意志。什么意思？每一天我愿意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个伟大的救赎的完全的盼望里面，我承认我今天不完全，我是这个世界的罪魁祸首，我蒙恩得救了，我很愿意过圣洁生活，但我常常失败，我常常跌倒，我要悔改，我要做出悔改的见证，我做一个悔改的榜样，约伯如此，大卫如此，摩西如此，以利亚如此，伊丽莎如此，保罗如此，雅各也如此。做什么呢？每天就是说在真实的等候主再来的这个未来的事实的面前，每天以警醒的态度，弟兄姐妹，但我讲完到你该睡醒了，你要警醒了，你警醒的态度怎么样呢？ 今天来怎么样来面对决志过新生活的意志，你有吗？我承认我讲话不喜欢道德说教，我不要你今天回家专门操练每天跟这样做，我知道你做不到，怎么办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给我们这那个忍耐。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忍耐没有这样的，没有办法的，我跟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我常常去考很多的，用外观的外面很多方法也操练的忍耐也是失败的，常常失败，常常跌倒，常常忍无可忍，结果我还以自以为意，结果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多，自己的问题更大。但往往我们是这样，我们一次失败再来努力，发现靠血气靠人的努力的忍耐，那个忍耐要么失败要么自义。忍耐某一段时间成功了，你会觉得你了不起，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结果你失败之后呢，就自暴自弃，就自甘沉沦，这不是来自上帝的忍耐。所以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呢讲到就在这里帮助我们什么呢？那好了，那就怎么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呢？你说了半天，我就越发现天主教会的讲道啊，特别张福大的讲道越来越空洞了，越来越抽象了，越来越没有给我们具体的应用。那个一二三四五，你给我们步骤嘛，我们是软弱的，你给我怎么做就行了。我真的不会告诉你，因为你不是张福大。我每天的操练我自己忍耐，你操练你的忍耐，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希望呢用恩典激励你，愿主的恩典来激励我们，那你领受多少你就做到多少。我不能给你一个标准，人的标准很难说，但是忍耐是在里面的。求主帮助我们用信仰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当然你要面对，一定要正确面对主再来，你要相信主一定再来，这不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未来的幻境。弟兄姐妹，如果你活在地上，你在知道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可怜。你注意，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慢慢明白了，谁让你今天离开这世界会怎么样，谁今天就把你的房子拿走了会怎么样，谁今天就让你银行的存款都没有了怎么办，谁让你今天的名声就是完全败坏了怎么办，谁让你伟大的形象突然之间就被像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看到你那个丑恶的面目把你全部揭露出来让你轰然倒塌了你怎么办？你还能够活着坚定的依靠主过你信仰生活吗？还能够胜不骄败不馁的来靠着主给你的那个尊严仍然在地上不堪不卑的活着吗？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不断的衰老，我们的肉体是不断的陈旧，我们的肉体也是不断的败坏，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用你的道每天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每天来成为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因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你救恩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得以新生。我们也更感谢说每天靠着你给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甚至有很多的患难来赐给我们忍耐，操练我们的忍耐，使我们能够在忍耐中不断的完全，从而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给我们天国的应许，使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一个得救的儿女。那我们能够面对主的将来的审判，一切善恶都要在神面前显明出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永恒的救恩的保证，就是我们忍耐的结实，我们能够透过忍耐所结的60倍30倍100倍的果子，就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向你交我们的账，你也悦纳我们所结的果子，这就是主你所喜悦的我们的忍耐的果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用其他宗教的办法也无法真正的实现我们忍耐的这个愿望，达到我们忍耐的这个美好的果子。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耶稣基督你很久忍耐，你也凡事忍耐，你的忍耐成就了你的爱， 你的爱彰显出来，就满足了你公义的要求。你满意的公义，你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你就救赎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你拯救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十字架，能够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被算为义，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特别是有你圣灵宝会师的内助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承认在现实的矛这个残酷的痛苦的这个现实面前，与主再来给我们带来的荣耀的未来之间的矛盾，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盼望，透过耶稣基督实际成就在我们上的救恩来操练，来带领我们的忍耐能够成功，就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教我们你给我们所做好的那些美好的工作。谢谢你啊，主，我真的是越讲到这里我自己越胆怯，我自己如果没有主你的圣灵的恩膏，我自己会第一个会跑下讲台，无法面对这个现实，无法面对我本身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但是感谢赞美主，你再次用你的圣灵的恩膏，再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还没有再来，就是为了继续来操练我们的忍耐，你也继续给我们有继续结出忍耐果子的这那个美好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好让我们预备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每一天为主而活，每一天来实现神你自己的话语，每一天在地上来高举你的真道，来弘扬主你自己奇妙的救恩，我们就能够随时做好准备，等候主你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到那永远的天家。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